他呀多胜无数诸佛，我不但要做佛，我要把所有诸佛我也超过他。这是真正稀有的宏愿。人有善愿啊，所以天必成之啊。他的愿望果然不错，他成就了。彼之无上道，你看这个字用得多么肯定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必定之无上道，无上道究竟圆满的佛果，法藏真的了。实际上他在此地是教我们，我们今天是净宗学会成立之后我们定了一个扩充本，招募扩充，早课我们读经我们不读楞严咒，不读不念十小咒，我们把它换成无量寿经第六品什么意思呢？要学吧，要把弥陀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本愿，这样才行啊。我们每天念的不是念阿弥陀佛的本愿啊，是照着阿弥陀佛这个愿发，我们自己内心发这个愿他发这个愿，我们跟着也发这个愿，这样就对了。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同心，我们的愿跟阿弥陀佛同愿，那还有不成功的道理吗？他是彼之无上道，我们彼之极乐国啊。必定见阿弥陀佛，我们早课念这一段经文用意在此地，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这是我们在每一愿里面都看到的。那么由此可知，弥陀的本愿呢，愿愿都圆满了。我们要相信，决定不能怀疑。我们要明了，菩萨何以能成无上道？无上道的根本就是宏愿。由此可知，宏愿是因啊，无上道是果啊。众善因一定得善果种的是无上道因，得的当然是圆满无上道果。因果相应 我们要发心，我们要认真努力修行，你才能成就。请看第二首，第二首以下，这讲修行的愿愿要兑现，愿不能够空发了，要兑现了。佛为大施主，普济助穷苦，令彼助群生，长夜无忧恼。这个愿望兑现了，菩萨行门虽多，无量无边的行门，世尊为我们说法，将菩萨无量行门归为六大类，叫六波罗蜜。六大类如果再要归纳，归纳成一个布施，所以你要问问菩萨修什么，从初发心到圆成佛道，布施而已呀、啊，大施主啊，布施里面有三大类。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个布施这一条里头就具足这三类呀、啊。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是这三类里面的无为布施。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属于法布施、所以再一归纳了就是一个布施啊。一切菩萨修行正果，修什么呢？布施，都是做大施主啊，普济助穷苦啊。我们要不发心布施，不发心做大施主，你怎么能成就呢？也许你说做大施主要钱呢，我今天没有钱，我做不了大施主啊。你错了，释迦牟尼佛没有钱，确实做了大施主。三种布施具足，财布施里面呢，诸位晓得有内财有外财啊。外财我们没有，我们没有钱，没有外财，我们有身体啊。做义工啊是内财布施啊。你怎么没有本钱呢？有啊，内财布施的福报超过外财。所以我们用体力用劳力来布施我们今天在此地这个讲堂里讲经，讲经需要身体啊，需要体力了这个身体啊，语言音声呢、内财布施啊。布施的内容是佛法的法布施啊。我们彼此都觉悟了，都破迷开悟了。 这是无微不至啊。所以任何一种布施也都圆满具足三类的布施，那么由此可知这两句是修行的关键，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啊。我们常常有布施的心，这个布施的心意，一分钟一秒钟都不可以间断，那你就是菩萨。你在行菩萨道啊，你真正发菩提心呐、布施的目的呢，就是普济诸穷苦。普是普遍，这个字里面含着真诚、清净、平等、慈悲，这才普啊，没有偏心，没有偏爱。没有染着，住是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通常讲六道，在广说十法界，这是大乘经上常说的。再往深一层，那就包括一真法界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还有穷苦吗？有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就是他的穷苦。我们要发大心啊，穷苦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字样，听到这句话，立刻产生了一个概念，大概这个人没饭吃啊，没有工作啊，生活过得很苦，哦，这个人很穷苦。那你只懂得这个意思的一面，另一面你没懂得啊。今天在社会上大富张者，有地位有权力啊，有财富，他也穷苦。他穷在哪里呢？他没有道啊，他不能了生死啊，他不能出三界呀、这是他的穷苦啊。四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虽然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没断尽，尘沙没断尽，无明尚且未破，出不了十法界，是他的穷苦。一真法界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无明没有断尽，不能证得圆满的化身，是他的穷苦。脱离穷苦的只有一个人，如来果地啊， 等觉以下都穷苦啊，穷苦的状况不一样，我们一定要了解，要明白，然后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救济他们。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诸佛如来有能力啊，能普济诸穷苦啊，我们有什么能力？没错，我们确确实实没有能力，但是皈依阿弥陀佛，借着阿弥陀佛我们就有能力了，沾阿弥陀佛的光啊。什么样能力呢？劝人念佛，遇到等觉菩萨都劝他念阿弥陀佛，只要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穷苦就解决了，就没有了嘛。我们今天没有本事，学到这一套本事够用啊。上可以度等觉菩萨，下可以度地狱众生，平等得度，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没有的啊，我们要知道，掌握到这个大的原理原则，这个大前提，细行方面呢，要真的有心帮助人，时时刻刻在在处处以我们的善巧方便，帮助人解决困难。他今天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我们自己要节省一点帮助他们，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当年在世一天吃一餐，为什么不吃三餐？那个两餐省下来呀，救济穷苦的人，生活穷苦的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能不能体会到？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懂得惜福，懂得节俭，我们能够多省一块钱，很穷苦的那个地方他一块钱很管用啊。你们刚刚从尼泊尔回来，我昨天晚上听李会长告诉我，尼泊尔那个地方新加坡的一块钱他们就可以吃一餐饱饭了，我们在此地能节省一块钱，就帮助人家吃一餐饭，有没有这个念头？有没有这个行动？每一天把想用的钱节省下来，一年分作几次寄到那些地方去啊，送到那些地方去啊，他们非常需要，除了帮助他衣食住行之外，更重要的要帮助他解决永久的穷苦， 那是什么呢？把净土法门传给他们。现在在那边啊，中国在那边建立一个道场，东华寺。李会长看了之后，看到那边的人，还见到释迦牟尼佛的后代、后裔，啊，他们生活都相当困难。我们要知道报佛恩呐，被佛的后代应当要照顾啊。所以他发心要在那边建一所小学。他回来告诉我，我劝他建一个中学。中学、小学啊，中学有附小啊，建一个完全的这个学校啊，而且我还提议所有的学生一律免费衣食住行学校照顾，我们帮助这个地区啊，花费不多啊。我听说那一边一般生活费用，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用20块美金，或新加坡币30块。30块的时候，他们那边可以过一个月；300块可以过一年呐。所以这个我们有能力啊，负担得起啊。希望这个学校能早一天办成啊。学校里面除传授一般课程之外，我们要讲净土的经典，要劝导老师跟学生大家念阿弥陀佛。不但解决现前的痛苦，他们将来受过教育，有智慧，有能力，在社会上有谋生的能力，这是解决一生的穷苦啊。能知道佛法，肯念佛求往生，解决永久的痛苦。我们要真有心去做啊，全心全力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个两句八藏比丘提示给我们，我们要效法跟着他走。他发心做大施主，我们也跟着他发心做大施主。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我们的心愿跟佛的心愿完全相同啊！积累功德品里面，佛说：“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广修供养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大千世界切薄供养，都不如法供养啊！ 法供养为罪呀、啊。那么我们今天财华无为三种布施三种供养如顶之三足啊，缺一不可。但是三种布施里面我们很清楚法布施第一，财布施、无为布施、辅助法布施，这个功德才能做得圆满。啊，印度，你们去看到这个现象，在中国内陆，贫困地方。还是有啊，生活非常艰苦，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些人，自己自然就会节俭，自然就不会浪费啊，我们浪费怎么对得起这些人？常常想到，常常念到啊，常常设法去帮助啊。这一次我们到中国去旅游，看到中国现在的现行政策。开发大西北，啊，我们在重庆，在成都，啊，听到内陆困苦的情形，啊，李牧原居士跟我商量，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帮助？啊，我说今天社会上做慈善事业的人很多。啊，以这些财物救济他们的贫苦，贫苦这个人很多，但是办学校比较少，我们做这桩事情，所以我们发个心啊，这第一个阶段我们在贫困地区办100个小学啊，中国内陆那边的情形我们现在做平均数字啊，平均数呢大概是每一所小学需要新加坡的钱6万块钱啊，人民币是30万啊，人民币30万啊，那么我们要筹人民币3000万把这个事情做圆满啊，就是新加坡的钱600万。居士林这个地方设了一个教育基金，我们做这个好事啊，希望第二个阶段呢我们能够建100个中学啊，这第一个阶段先把100个小学建成功，在那边有很热心的法师，我遇到文贤法师啊，这一次你们有很多同学在这个尼泊尔跟他见过面啊，文贤法师在中国大陆专门做好事啊，自己带头干了，他今年80岁身体好啊，你们很多人曾经这次见过他，啊，他身体很好。下面几个助手也非常好，都是懂得因果的， 都是真正想做好事。我们有这个心愿，但是找不到可靠的人帮助，遇到他们是佛菩萨加持。听说这一次李会长跟维贤法师见面，维贤法师送来一些资料，五个学校的资料，好，从这儿开张。赶快来做。所以李居士到中国去的机会又要多了。他说办这个事情他至少要去四次。第一次去要跟他们洽谈，去看看地方，了解状况，把钱送去。钱也是分几个梯次来送。然后去报商，看成是这个建筑公司也选择建筑材料，把图画好那么我最后去，他学校盖好之后我去看看。李居士发现不容易我负责筹款的。一定要有这个心愿，这个心愿念念都不能忘我想在中国大陆上建这个学校想了好多好多年都没有办法落实找不到人帮我去做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去，一去都被人包围所以我不是不能到中国去，中国现在政府也欢迎我去为什么不能去呢？同修们太热情了是为了这个关系不是其他的原因所以大家都非常好，我也是非常感激如果大家这个热情淡一点这个不要太过分了，我就可以常去了，是吧？所以我们的心愿行一定要能落实，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千手千眼什么意思呢？它是表法的，代表眼到手到，看到众生有苦难有穷苦立刻就去援助是这个意思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其他佛菩萨千手千眼，你们有没有见过呢？好像没见过，但是你们有不少同学常常早晨呢去参加净宗学会的早餐开示早晨呢我们在那边讲华严经，那个地方有个小佛堂，小佛堂的两边呢供的是文殊普贤，挂在墙上的那个菩萨像，左面的是文殊菩萨，右面的是普贤菩萨，也是千手千眼。告诉你，所有诸佛菩萨通通是千手千眼的，不是观音菩萨一个你们去看看就晓得了，哪一个菩萨不是眼到手到的？ 没有例外的，看到了，听到了，立刻就要想方设法去帮助。帮助事再多，总不出六波罗蜜。所以说恒一布施，恒是永远要修布施。你要想真正想到普济助穷苦，自己一定要节俭。这就是我们这一愿的落实啊。法藏菩萨如是，阿弥陀佛如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都如是。我们从哪里学起，这不就清楚了吗？不就明白了吗？有布施的心，有布施的愿，有布施的行为，还要守法。持戒就是守法。所以从中国来的有些同学来告诉我，他们希望呢在国内成立净宗学会，来问我。我说你问错了人了，我不管中国嘛，你怎么会问我呢？谁管中国的事呢？你们当地政府的宗教局佛系，你要问他才行啊。这叫持戒，叫守法。你们在那边建立道场，建立念佛堂，或者是请法师讲经说法，一定要当地的佛谢宗教局批准。这佛教给我们的要受罚吗？他不批准我们就不做嘛。我们发了这个心，语言不成熟，慢慢等待啊。我们要有很好的表现啊，让政府对我们有信心啊，知道你是个好人，你干的是好事，他当然就批准了。你现在所作所为让他怀疑，他觉得你这个人靠不住啊，你是不是假借这个题目啊去干别的事情，所以他不准你。千万不能够着急啊，一定要等待时机因缘成熟，决定受罚啊。这受罚的持戒后面有忍辱波罗蜜啊，是不是要有耐心等待啊？我们在海外几十年，怎么想去帮助祖国？祖国对我们不了解，设了许许多多障碍啊。我们等了几十年呢，那现在叶局长才来到这里看我们了。那你没有耐心怎么行呢？你没有表现怎么行呢？我都等了几十年了，你们等个三年五载还等不及啊？那你怎么会有成就啊？越是大的事情，越要有大的耐心。在等待这个期间当中，充实自己的德行，充实自己的学问，不能让时间空过啊。古人所谓的有这个机缘，我们就兼善天下，为广大的众生社会服务， 没有这个机缘，独善其身，好好的修自己，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能力，再等待机会吧。机会来的时候，你才真有能力为大众服务啊！如果你在没有机缘不成熟的时候，你懈怠懒散，到时候机缘成熟了，人家请你帮忙了，没有能力，那有什么用处？所以我们的时间决定不空过，没有机会的时候，在家认真努力用功，准备一旦有这个机缘的时候，你就能发挥呀，为众生多做一点好事。这个是忍辱波罗蜜。学佛的人，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记住，决定要守法。如果我们学佛的人有不守法的这个记录在人家呢，人家对你永远不会相信，造成我们往后弘法利生最大障碍。这个障碍是自己造的，不是别人造的，一定要守法。所以佛把这个持戒波罗蜜摆在第二，这个用意好深呐。忍辱后面呢，精进，这个重要。无论你的缘有没有成熟，这一条必须要清楚。精进意思一门深入，长时间的熏修，所以在自己修学的过程当中，选择法门非常重要。法门多，佛家的经论很多，选择哪一种呢？决定不能够好高骛远，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程度，适合自己的能力，适合现前生活环境，你学起来就方便了，就容易了。如果你选择的法门与你的根性、现前生活环境不太适合，学起来很困难、很痛苦，你的成就就不容易。你说到底选择哪个法门好？那《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所以跟你说门门都好。虽然门门都好，最重要是契机，契机是适合自己修学，这叫契机。自己对这个法门能够生欢喜心，你成就就快速啊，障难就减少了。如果自己没有能力选择，可以找善知识，找同参道友，选择几种 提供你自己参考。啊，细细的去观察，去研究。初学呢，也不妨啊，几种法门尝试尝试，最后再下决定。决定之后，决定不改变，一门深入啊，这叫精进。你入得越深，你的智慧呀就越大了。所以千万不能够广学多闻，你要搞广学多闻呢，你涉猎的不深，你的常识非常丰富，你没有真实智慧。你可以讲经说法，讲得天花乱坠，你自己不得受用。就像六祖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不能解决问题啊！广学多闻是福报边上的事。